我们继续来看加太书第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那么在前面的十五节和十六节，我们特别讲过，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十六节是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只有一条路，就是唯独因信称义唯独相信基督。那称义它是一个法庭的术语它是指一个人站在上帝公义的这个审判面前那这个人必须是义人，就是全然公义的，全然正直的，全然圣洁的，他才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问题是一个罪人他怎么可以全然站在这位圣洁的上帝面前因为人不是义人，他是一个罪人。当一个罪人站在上帝面前又想被上帝接纳的时候，会成为一个困境，就人如何能够使自己的罪变为义，能够使自己的污秽成为圣洁，被上帝所接纳。这个困境如何解决，就是因信称义的教义。那因信称义的教义就是要解决一个罪人如何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面前，一个不义的人如何被公义的上帝所接纳。这个就是因信称义所要回答的问题。或者用一句更朴素的话来说，人如何得救，因信称义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因信称义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教义，可是今天这个教义已经被遗忘，甚至变得不重要。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改教家非常强调因信称义的教义，人的得救完全是依赖恩典，依赖基督借着信心来对抗天主教这个信心加上行为的这样的称义观。所以在宗教改革的这个特殊的历史的阶段当中，这个教义是重要的，甚至说超过一些改教家的生命，就改教家认为这个教义是不能够让步的，头可断，血可流，信仰不能丢不单是改教家，就连许多的追随改教家的新教的信徒也同样是秉承这一原则。头是可以被砍掉的，血是可以流的，但是信仰绝对是不能丢的。那这证明这个教义对福音的解释和诠释是至关重要性的。可是今天这个教义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慢慢的被遗忘掉。你要问一个基督徒称义这个教义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你到底明不明白这个称义的教义，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不是很重要，信耶稣得永生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教育也不太重要这些都是神学，这些呢都是在一些的特殊场合所宣讲的，而不应该是教会主日讲台上所教导的。因为太多的基督徒在信主的这个任性当中，他并不关注信主的过程，他只关注信主的结果。在他的这个思维当中，信主的结果比过程更重要，至于怎么信并不重要，至于基督是谁也不重要，至于这个恩典怎么解释也不重要，至于这个信心到底是我的还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这个也不重要。这就变成了信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要能得到永生，能得到上帝给他带来的好处和福气，这个信仰就是可信的。至于说如何信主，怎么信，怎么解释恩典，怎么解释这位中保，怎么解释信心，这些对他来说都不太重要。据说有些宣教士在中国宣教的时候，为了更好的去宣讲福音，他们在教堂的墙上写上信耶稣得永生但是这个标语的宣传效果并不理想就是说还是没有很多人来教会。忽然有一天有一些宣教士发现这个教会里的人非常的多就问为什么你们今天都来教会，他们说你们墙门写着信耶稣得水牛因为 雨水过大，把那个这个永生啊一点一这个一点，然后这个一横还有生的一横给冲掉了，叫信耶稣得水源。啊，这个可能是一种据说啊，也或许有人说是真实的。但无论怎么样啊，今天人对信仰的认识只注重信仰的结果，他不注重这个信仰的过程。而因信称义不单告诉我们这个信主的过程，他也告诉我们信主的结果，他告诉我们人有没有义，他也告诉我们这个信心是不是我的，他也告诉我们这个义是谁带给我们的，他也告诉我们称义之后所带来的这个福气到底是何等的大，这些都告诉我们。如果如路德所言，因信称义是整个教会的根基，那么因信称义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明白因信称义的教义，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可以说几乎属于一种无的状态，他还没有进入信仰的门，还没有进入信仰的这个初步阶段。而因信称义是最重要的信仰的开始，它更是一个基督徒进入整个信仰的一个开始。如果不了解因信称义的教义的话，那么你了解再多的话，那福音、基督、恩典、神的荣耀，对你来说这些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保罗在前面特别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啊，因信称义就是告诉一个基督徒或者告诉一个罪人，人是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行为来称义的。保罗又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十五节和十六节是职员的进行的宣告，你不能靠你的行为被上帝赦罪被上帝接纳，你唯有因信耶稣基督。当一个人一旦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看我们如同看他儿子一样为义。更确切的说，上帝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到我们的身上，把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他所行的律法，他所受死承担律法的咒诅，死而复活，这一切的都归算到我们的身上。神看我们的时候不再是看一个罪人，因为他儿子的义袍披戴在我们的身上，他看我们如同看他儿子一样，为亲爱的，为所爱的，为他所接纳，为他所疼爱的，为他所注目的那一个对象。所以称义的这个教义是非常的复杂的，它每一个的词汇都需要得到相当的解释，每一个词汇如果解释不当的话，会造成称义这个教义在它的整个的架构当中会坍塌的掉。那西敏小李问答他如此定义称义，他说称义是什么？称义是上帝的作为，来自他白白的恩典，因此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并接纳我们为他眼中的义人。这只是因基督的义归给了我们，且唯独通过信心才能接受得到。西敏小李问答对称义的这个解释特别强调，称义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是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给我们，唯独透过信心才能够接受，就只能够透过信心，所以叫因信或者借信称义，借着这个信心。但是我们有一个错觉，上帝称我为义，或者用一个术语叫归算，将基督的义归算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想到归算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的身上可能还有一些义。有人认为耶稣的义是补充啊，是补充添加，弥补我这个义的不足，然后呢我就达到了这个义的完全。曾经有人这样解释，他说一个罪人的身上他是有一定的义的，但这个义呢并不多，可能占60%占70%，他的义不能使他完全得救，被上帝赦罪，被上帝接纳。他有一个困境，就是让他自己这个60%、70%的义行达到100%。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正好带给了我们30%、40%。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那个60%和70%的义行就达到了100%，上帝就赦免我们，就接纳了我们。这种教导是非常普遍的，他没有否认人是全然败坏没有义行的，他反而强调人身上有一部分的义，但这个义呢还不足，他需要耶稣基督的义给他加添，给他弥补，让他不足的义变得更完全更丰富，然后他就成为一个义人，站在上帝的面前。那这个教导从圣经来看是没有任何的立足之地的，也没有任何被圣经称为这是合理的，反而是与圣经完全相悖的。因为圣经反而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人身上没有一点点的义，丝毫的义行都是找不到的。那路德在称义的观念上有了更加充分全面的解释，路德用了三个词将称义的解释更加的清楚和明白。路德用了主动的义、外来的义和宣告的义。但你说我为上帝算为义，这个义到底是我的还是我拥有的，还是我内在的，还是我从哪里获得的？好多人不明白也不清楚。但是路德这三个的术语将称义的观念解释得非常清楚和明白。那路德说什么叫这个主，叫这个不是主动啊，被动的义啊，叫被动的义，就这个义不是我主动找到的，不是我寻求的，是上帝把耶稣基督的救赎主动的赐给我们，被称为白白的恩典，这个叫被动的义。罗马书也说做工的得工价算不得什么，唯有不做工的啊，得到了丰富的给予和报酬，这个叫恩典。所以不是我寻找到了救恩，也不是这个救恩是我苦苦的追寻找到了，这个救恩是上帝做好的，他又把这个救恩通过恩典的方式主动的赐予我们。对这个接受的人而言，我们是被动的被算为义，是强调恩典。另外这个义是外来的，说在我身上是没有义的，说在我的身上找不到任何的义。有人会强调说在我身上是有义行的，上帝是悦纳是接受的，可是这个外来的义就是告诉我们说在罪人的身上丝毫的义行都是找不到的。无论在诗篇还是在罗马书保罗引用当中，都是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就足以显出在人的自身，就在人类里面寻找不到被上帝称赞的义行。你被算为义的这个义必须是外来的，不是来自于堕落的人类之间，而是来源于上帝的那里，这个叫外来的义。如果是我的，那就是内在的，我自己的，既然是外来的与我们无关，与其他的人也无关。但是天主教却告诉我说不单单这个要靠基督，你还要可以靠彼得，你还可以靠保罗，还可以靠奥古斯丁，因为这些圣徒的功德太多了，他们用不了，他们得救足够了，多的功德存在一个功德库的里面。如果你的这个义行不够的话，得不到上帝的悦纳的话，你可以去功德库里面买来一些功德放在你的身上。那这种的义好像是外来的，但这个外来的仍然没有逃脱什么呢？逃脱堕落之后人类之间他们所虚构的一种的义行，而这种义行仍然是有罪的这种的表现。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被算为义，它一定是外来的，就是与堕落的人类是没有关系的，是完全来自于上帝所赐予的耶稣基督，这个叫外来的义。路德用第三个观念就是要宣告的义，就这个义是宣告的，是一个法庭式的用语，它是一个地位的转变。一个人被称为义并不是说他的道德他的伦理变得非常的卓越，不是如此，称义是瞬间发生变化。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承认自己是败坏的罪人的时候， 那上帝就宣布说，我算你为义。而这个宣告不是说你瞬间会改变多少，而是你从一个罪人的地位被上帝宣告成为一个义人的地位。而这个义人的地位完全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这个叫宣告的义。你说那我宣告之后我需不需要完全，需不需要有道德，需不需要伦理进一步的需要，这个叫成圣，这个不叫称义。而成圣它是有渐进性的过程，它是有慢慢的成长和变化，但是称义不是，它是地位，宣告成为义人是瞬间马上被上帝称为义人。当我们想到因信称义，既然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不需要我的行为，上帝就接纳我，不单是我信主之时，永远都是上帝靠着耶稣基督接纳我们。那我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种疑问和不解。既然上帝他不看重我的行为，他看重耶稣基督的善行，看重耶稣基督所做的功德，那我还需要努力吗？我还需要过敬虔的信仰生活吗？我还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吗？我还需要更殷勤更努力的来过一个敬虔的荣耀上帝的信仰生活吗？会带来这样一个困惑。而这种困惑在十七节就做了一个回答。十七节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保罗在十七节是回答有人的这样的疑问，有人会带出一个意义来说，既然上帝接纳一个人是因信耶稣基督，永远都是这个原则都不变，那么人还需要努力吗？人还需要付出吗？人还需要爱主吗？人还需要更敬虔吗？那这个疑问就在人的头脑当中不断的去回想，甚至带出这个意义的人来，可能是带着善意，也可能带着是一种恶意。带着善意的人他无知，他不了解，他有这个正当的意义和疑问。但是带着恶意的人会说，你们这些强调恩典的人道德坏得不得了，因为你们宣讲称义的教义，所以你们的这个道德，你们的这个伦理信仰生活就变得越来越烂，没有什么更加优秀敬虔的体现。但无论是善意的，无论是恶意的，这种意义和疑问在十七节都可以得到一个回答。其实保罗为什么会讲，会这个回答第十七节这样的一个言论说断乎不是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将保罗跟彼得的问题看从一个不合法。因为保罗和彼得他们如果在外邦人中间，他们就需要和外邦人和他们认为不洁净的人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对于犹太的基督徒认为说，他们与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一起吃饭一起生活的话，他们好像破坏了律法，他们好像没有律法的人。基于他们这个传统的观念，他们就认为保罗和彼得与外邦人同席与外邦人吃饭的话，他们就等于什么呢？破坏了律法。这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对使徒保罗和彼得的看法。所以保罗就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犹太人问说，你们信主了对吧？但你们应跟犹太人一样守律法，吃洁净的，应该受割礼，但是我看你们的行为不是啊，你们不单吃羊肉，你们还吃猪肉，你们还吃螃蟹，你们还吃龙虾，这都是不洁净的，你们居然和不洁净的罪人坐在一起，你们是破坏律法的人。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来说，基督让你们因信称义是叫你们犯罪的。而这个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在原文说，基督是叫人犯罪的执事吗？犹太人说啊，你们讲因信称义对吧，那我发现基督是让你们怎么样，是让你们犯罪的，让你们破坏了律法。实际上保罗和彼得有没有破坏律法呢？没有破坏律法，是犹太人根据他们的传统 他们判定彼得和保罗像外邦人一样的生活，他们会说因信称义的教义叫你们以基督的名义进行犯罪。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指责，但是也有人同时指着说在改革中教会的人这个道德不怎么好，这样的指责也是常常听到。你们宣讲无条件拣选，你们宣讲上帝唯独的恩典，你们宣讲因信称义教义，你们宣讲这个圣徒永蒙保守，所以你们的教义导致你们道德败坏，导致你们在敬虔上并不殷勤操练。他们会有这样的指责，而且这样的指责是非常普遍的。他们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不要这些教义，因为这些教义让人犯罪，是你们的教义让你们犯罪。他们会这样指责今天的基督徒，尤其在改革宗教的基督徒被指责。但是保罗回答是断乎不是，基督不是让人犯罪的，我们不是因信称义之后就不要律法了，我们不是因信称义之后就不敬虔了，断乎不是。而这个断乎不是是斩钉截铁的一个宣告，就是绝对不是，不可能，基督绝对不是让人犯罪的执事，因信称义也不是让人犯罪的。所以说神的恩典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犯罪的借口，你也不能说因为你宣讲因信称义行为不重要，所以我产生一种错觉行为无所谓，那是你的问题，你不能说是宣讲教义本身的问题，因为神的恩典因信称义的教义从来没有怂恿人去犯罪。如果说基督使人犯罪，因信称义的教义恩典使人犯罪的话，那就等于对上帝的是亵渎。神不会使人犯罪，神也从来没有嘱咐过说你们有恩典了，你们就自由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任何一个基督徒都不可以把这宝贵的教义当成自己犯罪的借口。所以一个人明白了因信称义，他仍然犯罪，绝对不是教义的错，也不是别人宣讲的错，而是自己的错，而是自己的诡诈，自己的邪恶，利用恩典，利用这些宝贵的福音真理，给自己留下犯罪的这个空间。假如你明白了恩典的教义，你还继续活在罪中，绝对不是恩典本身的问题。罗马书六章一节也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保罗讲到上帝的恩典大过了过犯，有人就说那好，我们就继续在罪中生活吧，因为犯罪越多上帝的恩典就越多，我越犯罪上帝的恩典就越丰盛，所以我为了让上帝更荣耀更有恩典，我要天天犯罪。保罗说断乎不是，断乎不是。有人听到恩典的教义就积极的回应上帝，过敬虔的生活；有人听到之后呢，就消极的回应，反正是靠恩典得救吗？靠基督得救吗？敬不敬虔无关紧要，就过着那种半死不活的信仰生活，过着那种萎靡不振的信仰生活。因为得救不是靠行为吗？靠恩典吗？还有人会认为我犯罪上帝的恩典也不会撤去的，他总有赦罪之恩，信仰生活何必那么认真呢？绝对不是这个教义的问题，是人自身的问题。人自身最容易把正确的教义扭曲，人最容易在敬虔的教义当中，伟大的教义里面寻找一丝丝为自己开脱的机会。比如你说犯罪没有关系，祷告认罪就得到赦罪平安，对吧？这是事实。但是当你轻描淡写的时候，当你轻轻呼安慰自己的时候，你等于利用上帝的恩典为自己的犯罪 找到一个恰当的一个合理的借口。保罗下一节这么说，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保罗意思是说，使我犯罪的绝对不是因信称义的教义，也不是基督，使我犯罪的是什么？是律法。我若重新建造我过去拆毁的那个律法的系统，我把它建造起来的话，就证明我是犯罪的罪人。什么意思？保罗是说，福音不是使人犯罪的，而真正使人犯罪是谁？是律法和律法主义的思想。因为在三章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去行的就被咒诅。如果保罗他过去的行为是他认为是好的，他遵守律法无可指责，对吧？啊，他归主之后，他不再宣讲靠律法得救，他也不再宣讲靠律法称义，他唯独相信当信耶稣基督就被称义。如果保罗在福音当中又回到过去宣讲说大家要靠律法得救，靠律法称义，要把这个体系再建立起来的话，那这一个的体系更容易使人犯罪。因为人不能常常守律法，也不能一直守律法，更不能从内心到行为全部守律法，因为凡行律法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保罗在十八节的回应，就是对十七节强而有力的一个补充。真正使人犯罪的不是福音，因为基督来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耶稣来是要完全消灭这个魔鬼的这个势力和罪的权势，耶稣基督来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带出来，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圣经没有一处经文说基督使人犯罪，反而说你在律法的体系当中更能够显明你的罪，更能够看见你的恶，更能够看到你的败坏，更能够证明你是个实实在在的罪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在没得救之前他遵守律法，从来没有发现自己是什么呢？是罪人。他感觉自己无可指摘，是法利赛人的榜样和楷模。当上帝的光打开保罗眼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罪人，自己有贪心，自己有偶像，有淫乱，各样的罪都环绕他自己。那个时间保罗发现靠律法不能够无可指责，越守律法罪越多，越守律法自己的污秽就越加显明，越守律法自己无法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使人这个显明罪的是律法，你越守律法你发现自己越不会完全，越达不到完全，好像照镜子一样。你越照镜子你发现自己越难看，你越照镜子越痛苦，越照镜子越焦虑。女人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照镜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皱纹，你脸上的各种的这个各种斑增加的时候，你发现越照越焦虑，越照感觉发现越老。最幸福的事就是不照镜子或者少照镜子，你就发现自己还算比较年轻。为什么男人从来不会为美而担忧？因为不太善于照镜子。因为太照镜子花的时间越多，就愁苦加增，总想来增加自己的这个容美，减少这个自己面容的这样的衰残。律法就像一面镜子，你越对照律法，你越是遵守律法，你的罪就越多。律法它不能够赦罪，律法也不能使一个人的罪得到洁净，它只能显明我们的罪，显出我们的恶，显出我们的败坏。 保罗说我绝对不能够重建那个过去律法的系统，我一旦重建那个律法的系统，就更显出来我是罪人了。我如果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站在基督的面前，基督赦免我的罪，一切罪都不再纪念，但是我站在律法面前，律法会说你有这样的罪，你有那样的罪，你根本逃脱不了自己的罪行。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生活常常会站在福音当中，又会重建那个律法主义的系统。重建律法主义的体系是靠行为得救，靠行为博得上帝喜悦，常常被重建，好像得了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虽然这个律法指责我有罪，指责我被定罪，指责我被审判，不能够得救，咒诅我，我仍然爱这个系统，我仍然要靠他得救，纵然他这个虐我千百遍，我待律法如初恋，这是网络术语，恰恰能够描述今天大多数基督徒，虽然在福音当中，上帝说不再纪念你的罪，你是义人了，但是他不放心，还是要回到那个律法的体系里面去，要靠着律法称义，靠律法得救，这个体系又回到里面去了。有三种现象是重建这个律法生活的这种可能。一个是为了守律法而守律法，为了守律法而守律法什么意思？圣经怎么说我怎么行，你怎么讲我怎么做，这叫为了守律法而守律法，心中对上帝是没有爱的。教会讲的该怎么行的每一样我都不落下，让我如何做我就如何做，这要为守律法而守律法，让我怎么学我就怎么学，让我怎么听我就怎么听。可是这种是非常可怕的，为守律法而守律法的律法主义的重建的一个倾向之一。你也会看到有些人跟教会说，哎，你跟我说教会应该进教会应该穿什么衣服，应该做什么，应该什么好行为，你跟他说他马上都改变了，这种是非常危险的，危险里面不一定有福音，也不一定懂福音。第二个倾向就是担心不守律法受到刑罚而守律法。为什么来敬畏上帝呢？为什么遵行上帝的命令呢？因为怕受到惩罚，因为怕受到惩罚，所以我要守律法，这要重建律法的体系。为什么开车之前一定系安全带？多数不是为了安全，多数是为了什么呢？多数是为了罚款扣分，这是违法的行为。为什么这个遵守红灯更多不是因为安全意识啊，红灯是6分200，对吧？更多是因为害怕，当然这个害怕是好的，这样的一个惧怕是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惧怕的话，人人都轻看红灯，多少人会丧失在这个闯红灯的这个违法的行为下面？为了不受惩罚而守律法的基督徒，等于重新建造了原来基督所拆毁的那个律法的体系。你要知道，这种的恐惧和惧怕是很难在基督徒心中根除殆尽的。很敬虔的基督徒，他都很难以完全的避开这种恐惧。如果他的生活一直活在灰色的这个地带当中，幽暗的生活里面，他立马会反应说：“我哪里做错了？”因为我做错了，上帝才会这样对待我。 所以为了不被惩罚而守律法的这种观念仍然属于重建律法的一种倾向。最后一种，过去的形式在现在还有痕迹。你比如说你没有信主之前，你做了一件错事或者犯了一个罪，你认为我拿一定的钱财可以弥补这个错误，我做一件好事可以弥补我之前做的错事，对吧？这是过去的一种想法，因为做了恶事吗，就需要用个善事去弥补，对吧？啊，据说在某一家医院，在这个医院旁边卖这个这个就是死人用的这些用品的这个老板，他们每一年都要去五台山去烧香去，他们以最大的暴力把这个最不值钱的东西卖给死去这个人的家属，他认为挣死人的钱心里不安，所以需要去烧香，需要来减轻自己内心的不平安。其实基督徒信主之后也抱有这样的思想，当你犯一个罪的时候，你会想我应该祷告赎罪，把我这个罪抵消或者将功补过。过去的那种的将功补过的痕迹还留在现在的信仰生活里，而正确的是当我犯了一个罪的时候，不是靠读经和祷告来平复我这一个罪，而是立马想到上帝的恩典，有赦罪之恩，我求他赦免我的罪。所以这种的遗留的痕迹侵蚀了基督徒生命，认为只要我好好的过信仰生活，我那一个罪可以把它给遮盖掉，上帝不再纪念，以将功补过的精神把这个罪在我生命中抹除掉。孩子做孩子的时候，做一件错事的时候，是不敢怎么样呢，是不敢跟父母讲，不敢面对父母的。孩子做还有想很多方法，再做一件好的事情，好的事情跟坏的事情抵消掉，这个就是重建律法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有太多这个将功补过的交换的遗留的毒素在你的信仰生活上。当你犯罪的时候，你第一想到的是上帝赦罪的恩典，而不是想到说我明天要读经，我读经可以平复我犯罪的这个事实，不是的，而想到上帝的恩典，想到上帝的赦罪，想到上帝的怜悯，还有赦免之恩，才是正确的想法。所以保罗说，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重新建造那个律法的系统，靠律法称义的这种体系，只能显明人的罪，显明人的败。十九节说，我因律法，我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十九节到二十节，保罗是在解释因信称义的教义不是让人犯罪，因信称义的教义是让我向神活，向基督活着。所以二十节和这个十九节和二十节是一语双关，不单解释了我为什么不再靠律法，同时还解释了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不是目无法纪，不是没有生活的目标，不是像没有律法的人，反而有一个新的高度，新的方向，是向神活，向基督活，为他而活，因为现在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保罗先说，就律法而言，我向律法是什么呢？是死了。什么向律法死了？ 保罗不是说律法死了，而是说他向律法是死的。保罗没有得救之前，他向律法是活的，因为他要靠律法称义，靠律法得救，靠律法被上帝赦罪，他就殷勤努力的守律法。所以未得救这段保罗是靠律法得救的，他向律法是活的。当保罗明白了福音的时候，他向律法是什么呢？是死的。这个死是不再依靠律法称义，也不再依靠律法得救，他同时也脱离了律法的枷锁，就是律法再也不能定保罗的罪，律法也不能咒诅保罗，更不能审判保罗。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保罗从此之后不再有守律法得救的想法。从这个视角而言，他向律法的态度是死的，他也不会再和律法和好，他也不会再靠着律法得救想法，完全都移除殆尽。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九到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律法是不能够救人的，因为律法不能救人，为什么还要靠律法得救呢？经文这样写道：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从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这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记得诫命引诱我，并且杀我。你看在七章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律法它显明人的罪，如果律法不说不可起贪心，人就不知何为贪心。罪借着律法杀了我们，如果没有律法的显，没有律法的出现，我们感觉自己活的是个义人，是没有罪的。当律法的这个启示的话语显明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是有罪的。罪借着律法来显明我有罪，也同时显明我是死。但是在律法的这个指明我罪的同时，律法从来没有应许过生命。律法是告诉我们罪的结局是死，就是律法带来是什么？是咒诅。律法带来的不是生命，带来的是咒诅。律法没有带来生命的应许，它带来的是罪的工价。那个事实是告诉我们，你违背律法，你的结局就一定是死。律法只是告诉人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你该做的没有做，你不该做的你做了，你是罪人，你要被定罪，你要被审判。所以律法总是说你要这么做，你要这么做，你做不到我就定你的罪，你做了我就要咒诅你。这个是律法。而活在这种的教导之下是非常恐惧的、不安的、忧虑的。你比方说在你的夫妻生活里面，如果你的配偶总是指责你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从来不肯定你的话，你活的没有喜乐，你更多是什么呢？是忧虑。你做一百件事他一百件事都否认你，从来不肯定你，对一个人是非常害怕的、恐惧的。当然恩典不是。恩典是什么？恩典会说你做不到的我替你做了，你无法做到的我也替你完成了，你该做的没有做我依然宽容你和饶恕你，一直饶恕你，一直宽容，这个是恩典。所以一个不被肯定的、一个不被饶恕的这样的生活， 一定是恐惧和不安的。我们在救赎的历史当中可以看到，神并没有用强权的律法让法利赛人必须做到，做不到我就要审判你，是上帝更多是用什么呢？用恩典，有恩典的方式来喂养以色列人，拯救他们，赐他们恩典，再赐下律法，他们守不了律法，再赐他们恩典，饶恕他们，宽容他们，他们犯罪以爱管教他们，再饶恕他们，再把他们从那个审判中带回来，都是恩典。所以律法里面没有生命，律法里面没有饶恕，律法里面没有宽容，律法里面没有理解，律法里面都是定罪、定罪、审判、追查我们的罪，这是律法。在悲惨世界当中，冉阿让在监狱里面度过了多年，那个沙威呢就代表着法律，他认为这样的罪人是不可能悔改的，不可能改变的，他总想抓住这个冉阿让的这个过去那个犯罪的那种的这个把柄。但冉阿让最终改变的不是因为这个沙威，不是因为法律，而是因为饶恕，那个主教饶恕了冉阿让。冉阿让出狱之后被那位主教款待，但是冉阿让说偷走了主教的这个银的灯塔和器具，冉阿让又被这个警察抓住送回来，主教如果说他偷了，冉阿让会再次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继续的被监狱。可是主教在那里撒了一个谎，说是我送给他的。从那一刻起，冉阿让开始立志要做一个能够帮助别人、成就别人、真正改变人的，不是那个严厉的苛刻的教导，而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认为严厉苛刻才有效，可是不是，严厉苛刻反而让人更恐惧、不安、惧怕、逆反。真正可以改变人是什么？是恩典。如果上帝用强权改变人，简直轻而易举。可是神没有，整本圣经显明，上帝最终可以改变人是用恩典的方式，而且一直用恩典来喂养一个人，直到这个人发生变化、发生改变。恩典可以使一个人悔改，也可以使一个人催人泪下，可是律法不是，律法只能让人活在恐惧和不安的。保罗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说，我什么时候向律法死了？我向律法死的时间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是现在，是过去时，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什么时候保罗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是耶稣死的时候。所以这个钉十字架是一个过去式，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担负了保罗的罪，担负了所有被上帝拣选之人的罪都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哥罗西书说，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所有的罪债、所有的刑罚，在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刻完全被除掉，完全被撤去。但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事实不单是过去，它应该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现在的生命的故事。清教徒威廉·帕金斯说，我们心中默想基督被钉十字架， 首先我们要相信基督为我们被钉，但默想不能停于此，要延伸到仿佛我们自己也被挂在基督的十架上，相信并且如同看见我们自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当我们相信基督的时候，不单相信这个事实，而且也相信我们自己也被挂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同时更能够相信我过去的救人，我过去救人所承受一切的刑罚与基督一同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面。所以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单是历史事实，更是现在发生在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事实，不单是一个客观的教导，更是一个基督徒现在的经历。我的旧人已经死去，我的旧人已经被钉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所以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整个救恩的核心，或者用一个术语叫与基督联合。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是透过信心的方式，因为信心才能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信心可以使我们与基督进行交换。交换什么？我们把罪人的这个身份，把罪人的罪行，把罪人当时的刑罚，所有的一切，这个信心都归给了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把他所有的义行再归给了我。所以信心它是一个交换的过程，基督做的每一件事情透过信心都算是我做的，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算是谁呀？是基督做的。这叫归算，这叫交换，信心的交换。我们所犯的杀人的罪、恨人的罪、奸淫的罪、嫉妒的罪、一切的罪都归给了耶稣基督。基督好像我们一样犯了这些所有的罪，还有好像我们一样被挂在十字架上面，这是交换。你为什么不需要被神定罪？你为什么不被上帝审判？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归给了基督。为什么上帝悦纳我们，看我们为义的，为完全的、完美的？因为基督一切所做的义行和他救恩所成就一切的福气都归给了我们，就意味着基督降生、基督遵行律法、基督受死、基督复活的故事所带来的福气都成了我们所拥有的。所以保罗说，我向律法死，是因为我是靠基督活着，因为基督替我称担当了一切的咒诅和刑罚。保罗又说，并且我如今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前面说基督在我里面活，一个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之后，他不再按自己的方式活，因为那个旧人已经被钉死，那个过去的我已经死掉了，现在活着是一个新人。那些人会说，你们因信称义的人呢，会犯罪的，你们用恩典当作犯罪的借口。但是保罗说，不是的，一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他会有一种新的生活，因为他不再属于自己，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保罗意思是说，我再也没有自己的生命，我唯一的生命乃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放在我里面的生命。这个不是没有自我，不是把我那个杀死，而是说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不再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仍然有自己的理性，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目标，但这些想法和目标都要放在基督的教导之下去生活。 为基督活，或者基督在我里面活，在今天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因为堕落之后的人总想为自己活着，一切都在为自己努力，为自己的幸福来喂饱自己。有一个演员，他写过一段话，他说，人所经历最愉快的旅行是与自己，唯一持续的爱是与自己。当你回忆所到之地，并计划将所到之地，当你审视你的工作、爱情、婚姻、孩子，你的痛苦、欢乐，所有的一切，当你仔细审查时，你才发现真真实实与你同床共眠的就是你自己。你唯一为之所穿戴的人是你自己，你唯一的事业奋斗的这个巅峰就是自我的成就。这个演员的描述是，人活着的目标就是成就自己，标榜自己，一切都为自己而活。而一个为自己活的人，他心中是没有上帝的。一个为自己活的人，他忘记了自己是属于基督的，他也忘记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强调自己的尊严，强调自己的修养，强调自我的这个成就和自我的放纵，这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保罗就宣告一个事实，那个自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路德有一句名言，我已经受洗归入基督。他经常告诉自己，我受洗归入基督，我的旧人呢，已经死去了，我现在活的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不再关注我自己，而是关注基督，关注基督在我的里面，关注基督给我的生命，关注基督让我所做让我所行的事情。我们常对自己说什么？让自己更舒服一点，让自己更满足一点，让自己更富足一点，让自己变得更充实一点。当你一切为了自己的时候，你无法过一个敬虔的信仰生活。所以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不靠着基督继续操练致死自己的话，你无法过一个圣洁的信仰生活。为什么我们无法在信仰生活中进步？就是不肯致死自己，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懒惰，自己那些邪恶的性情，不肯致死他的话，就无法为基督活，或者让基督在你里面活。你在慢慢的把这个事实抹杀掉，你慢慢的培养基督的一个敌人，让你自己更强壮。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的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我肉身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我为什么活着？一个人不在基督里面，他无法找到人生真正的目标，他也无法找到人真正的标准。因为基督是人类的楷模，他所做所行的是人类的标准。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活，只能活成魔鬼的样子。你看，当你为自己活的时候，你会虐待配偶，因为扼杀你的孩子的愿望，扼杀你孩子各样的想法，却不肯将基督保护的真理来留在你的家中，留给你的孩子。当你为了自己的时候，你会踩踏你的配偶，踩踏别人。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最重要，你最爱你自己。保罗说，因信称义是让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了基督活。 也不是为了自己的配偶，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如果你为你的配偶活着，当你的配偶犯罪的时候，这个伤害你的时候，你想死的心都有。为什么？因为你的配偶不是你最终为他而活的目标，你也不是为你的孩子活，你是为基督活。但一个为基督活的人，他又爱自己的配偶，又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但是一个爱自己的人，谁都不爱，只爱自己。那么你明白了因信称义的教义，这个教义不是使我们犯罪，而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以基督钉了十字架，那个旧人不在了，那个旧人死去了，现在是一个新人。你活着的方向目标有了新的方向，新的目标，新的开始。可是你相信这个教义，你的生活在为谁活？你的信仰在为谁而努力？你所做的在为了谁？保罗就宣告说，我在肉身活着是为了上帝。你的说话，你的吃饭和别人一样，你的做事，你的所行和别人一样，不同的是目标，不同的是动机，不同的是终极的意愿，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基督，为了上帝的儿子而活。保罗下面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着，基督就是徒然死了。这些经文可能是第二章很重要的一个总结。神学家梅钦他就在注释里面写道，二章二十一节是加拉太书的中心思想，人的得救不可以加上人的功劳，一丁点的功劳都不可以加上，一旦加上功劳的话，基督的死就变得突然。路德也说，你已经看到除了神独生爱子的受死和他的宝血这一无价之宝可以抚慰神之外，别无他法，他的一滴血都要比所有的受造物更有价值，我们却还自作主张设计出一套抚慰神的好行为，这是最不可容忍最可怕的亵渎。任何人在救恩上加上自己的行为，他就像耶稣临死的仇敌一样，让耶稣从十字架上下。另一位解经家说，如果我们在十字架上加上遵行律法的善行，我们就是在嘲怒耶稣的受死，和那些向他吐唾沫的兵丁，侮辱他的强盗，喊着从十字架上下来的暴民是没有区别。那你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已经受死，已经成为一个事实。当你说我要靠我的行为来换得救恩的话，就意味着说你把耶稣的死的事实变为虚无，耶稣的到来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那耶稣受死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得救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那必定是唯独基督的。如果人的行为可以得救的话，神的恩典就被废除了，那耶稣基督的死就变成无用的。保罗在前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他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是告诉我们称义的本质。为什么称义？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保罗用了第一人称的语气，就是个人性的这个称呼来说，他爱我，为我舍己。保罗深深的知道，基督为他死了，为他赢得了生命，赢得了赦罪，赢得了上帝所做的一切。 而这个受罪被算为义的，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若没有他为我们死，他没有舍己的话，人的称义就是没有可能的。同时这句话也宣布律法主义是完全破产的，人不可以为自己舍己赎罪，唯独靠着基督。约翰·威斯里说，他相信基督之后，他相信这句话的事实一直深切地影响他。他写道，我劳作，我等候，我祈求，都能够感受到谁是爱我为我舍己。当你想到这句话宝贵的真理的时候，你会放下自己的行为，脱去自己的衣袍和夸口，因为你每一次到上帝面前都要记得他爱我为我舍己。你过任何的信仰生活的表现也都是根据这句话，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要如此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你每一个礼拜过信仰生活，你每一天坚持不懈过信仰生活，为什么？是为了上天堂吗？是为了让自己更优秀吗？是为了让自己更加被别人赞赏吗？都不是，因为他爱你，为你舍己。我们教会有60%的人来教会需要开车40分钟到50分钟，最远开车需要1个小时，啊，就是陈炯旭弟兄，啊。我们还有将近60%-70%的家庭，家里有2个孩子，并且在这2个孩子里面的父母只有1个上班的。你为什么过信仰生活？你为什么坚持不懈拖家带口的这样来过信仰生活？不是为了平安，不是为了赢得天堂，不是为了赢得福气，就是圣经这一句话，他爱我为我舍己，唯有这一句话。而这一句话可以把律法主义所有的骄傲全部把它击碎。那你想想，当你把这句话抛之脑后的时候，你所有的信仰生活都会为了过信仰生活而过信仰生活，为了遵守律法而遵守律法，不是为了回应恩典，不是为了感谢他对我的救赎，不是回应他如此爱我，我应该回应他，应该爱他。这句话应该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座右铭，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要爱他，我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爱他来过现在的信仰生活，哪怕是艰难困苦疾病痛苦逼迫患难，我都不退后。为什么？因为他先爱了我，我也爱他。感谢主，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